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念佛啊，要掌握一个这个诀窍啊。我们念佛为什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的之见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过去有一个这个秀才或者是年轻人嘛，家里很富有，并且呢父母对他也很惯，因为惯他太厉害了，所以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坏事，乃至于呢被官府给抓住了，判决死刑。后来那个儿子呢就哭啊不想死。这个时候呢就是向他妈妈爸爸求，你想尽一切办法你要让我活下去。所以这个他的父亲很有钱啊，也想尽了办法，后来就买通了这个官府的那个行刑的人，就是说一定要把他杀掉，已经判处了死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后来人家就告诉他一个方法，他说你去找那个拿刀的那个人叫刽子手是吧，说他找他，后来他就汇钱呢给他，请他保他儿子一命。那个主刀的那个人也不敢啊，谁愿意犯国法呢？也犯不掉他，那么多大众怎么杀呢？他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逃掉什么办法呢？只要能救我儿子的命，怎么样的办法都可以后来那个他说我有一个咒子给他念，你就念这个咒子。他说当我行刑的时候我就犯你，但是你要一心念咒子，我在要砍你的时候叫你跑你就立即跑。他说你就是先让他念七天还是三天，你就念个一直念一直念。好，那天在行刑的时候这个判桌那个五十三刻一到把人叫他去准备跑，他一到了准备行刑是吧，他一直念着念你听，只要听到我这样跑你马上就跑，他就一心专一的要跑是吧，就听着那个声音就跑。他深信不疑的相信我一定能跑，你不要怀疑我一定会把你放掉，你不要有任何怀疑，我叫你跑赶快跑，就是你就听着我这个跑的声音就可以了声音在心中口在念咒子，然后你就听着我这个跑的这个字所以呢他这个念的时候，他就在醒醒的时候那个刽子手呢就一刀砍下去说跑，他一听到这个跑的时候拼命跑，他说跑七天七夜你不要回头，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点跑到一个边境一个地方去，不要认识任何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再回来你就会死掉。所以呢他就跑掉了，其实呢他已经死掉了，头都砍下来了，头还在颈子上面，但是呢他一心专念要跑念咒，结果他把自己给忘掉了，知道吗？因为他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这样讲，就是一个凡夫他能够达到这一种境界的时候，这种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是无念的境界，知道吗？就是我们念佛这个念呢要达到无念，知道吗？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自己没有了，这个念都没有了，就是一个佛 那说这个念不生，比如说、哦、我要被傻的这个念头一生就完蛋了，不要我被傻的这个念头不要生起来，相信我一定能跑，你就是一个生，我没有死的念头生出来，你就没有死的念头，就这样。因为被杀之后有个死的念头的话，就他就会死，没有死的念头，就没有死的那个念头生出来，实际上死死就是说本来要死的时候，那个死的念头不生的时候你就不会死，知道吗？所以呢他这个念头不生的时候，诶，他就活下来了啊。如果他会他一直死的了，他立即就会死。为什么不能让他见熟人呢？就见到人，人家一说，诶，你不是死的了吗？诶，那就完蛋了，是吧？他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能达到无念的时候，诶，这个就是永恒。其实知道我们有的，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一个念，所以我们要你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就除烦恼得解脱，有个解脱可得，一个烦恼可取，我们叫做呢有个舍可舍，有个取可取，就是有舍可舍的叫念头，有取可取的这个念头，那这个念头生出来了，这就是生死，知道吗？所以呢就是到极乐世界还是下品。要知道你念佛这个念是无念，那个无念达到了，认识到它是无念的境界呢，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那个佛的时候的无念，所那个佛无相无明啊，它即是空，就知道你念的阿弥陀佛它是空性的啊。他说知道那个念呢它是无念，你就不需要去灭烦恼，也不要取功持解脱，因为这个念的自身就是无念，懂吗？所以呢一般人呢嘴巴上说无念，名字上无念，或者是意识上无念，他不能够亲证无念，知道吗？不能够切记瞬间的无念，就是我就是那个无念的那一瞬间，那无念是没有名词，不可说的啊，不可说的。就是说你符号在念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啊念，就是说你吃饭，如果你念到无念的时候，能了解一切处都无念，去处吃饭也有无，吃饭念那个念的体是无念，他说吃饭的烦恼就不存在了，是吧？人走路的这个念是无念，达到非常清晰的时候就忘记了，忘记了，那种就是正啊，可以证到果位啊。有一位这个圣者啊，他这个鱼竟死掉了。鱼死就是杀鱼啊，把鱼杀掉了。但是呢鱼死他实在是没有死，知道吗？没有死。但是呢他在达到一种无念的境界，因为他念念，因为他开悟了嘛。他悟了，他在一种他的念体是无念的状态。我这种无念跟法界是统一的。所以呢他看到他说摸了个鱼的呢，那个鱼就活了，食欲就活了。是啊，这一济公他为什么能够把那个吃狗肉吃鸽子，然后鸽子也飞走了呢？就是说你看他是吃鸽子，他吃的是白萝卜，知道吗？他可以变化，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能够达到无念就可以变化，到了一地菩萨就有这个神通了，就是说你能够感受到。所以我们达到这个无念，正好是变一切处，跟一切法都是无念的体。那从无念的时候，你这个念和一切法达到统一局，它就是在哎，就是我们一个是法是无相，念是无念，无念跟无相统一就是佛性变一切处。他说，达到统一的时候，就有加持力了，就有神通了。你像弥勒日巴当时，他可以现无量个无量日巴。他就说他每个陀的面前都有个弥勒日巴，为什么？他那个是他生起来的时候是无念体，而无念跟法相应的时候，随时可以变化无量个弥勒日巴出来。所以呢到每个弟子面前都现他的相，现他相出来。他也就这种，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感受到了这种无念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你就是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完全可以得到啊这个忍日到法见到佛性的这个体，是吧？ 所以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也抓住无念，走路的时候也了解这个念是无念，你看我们要见现前的有念，我观察念的体是无念，知道这个念的体是空性的，知道然后说这个空性跟法界是统一的，这个时候就有神力出来了，就有加持出来，就有变化出来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变化呢？是因为你还没达到那一种意志，还有这个用意识思念无念，知道我们不是用心切的那一点一刹那的全身一震的这种体，就是心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身体和计划和思维和文字，当然了，他说真的也不是说呢离开他，也不是离开他，知道吗？但是你不执着他，是这样的。你要一个舍，就是说有舍，你就说啊，吃沙婆世界苦啊，极乐世界是乐啊，我要舍沙婆世界，我要起极乐世界，尤其有舍。有舍离之见，有舍离的这个心是错误的，知道？就是说你能舍离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就是空，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能舍离，就是说能念的那个东西是念，就是空，知道？那个体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叫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就是说你对那个无念的这个体，那个佛性就会显现，那个就是佛性。那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佛性里面起念，佛性里面起相，佛性里面起用，佛性里面起名。就是说你像这个我刚刚昨天今天发出来的文章里面就讲的能树菩萨像啊，这个既然是讲一切空啊，它还有缘起嘛，是吧？因为有缘起就有空的这个名字是缘起，它就是空。我们空，我们很多人就说恶，就是外面恶，就是我手在打人，就是说别人恶的我听到的恶，但是我身体没有动，我就听到的眼睛看到的色，你觉得恶，恶的我听到的声音觉得恶，那说这是外面的相恶，但是你身没有做，我心没有动恶，那就不为恶，是不是？那说你身外面的恶，你的身体就在这恶，叫生恶，但是心没有动还不叫真恶，就是说你心有恶的话那就是真恶，是不是？善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地球上就是善，五界的善嘛。但是呢你身也做善不能叫真善，你的身也做善了，但是你心没有做善还不叫善，你心做善了那就叫真善，是吧？那说我们讲无常，外面是无常的，那个无常，但是你没有观察到生无常，你观察生无常还没有观察知道无常的那个人也是无常，知道？那说你从外面到身上到里面都能无常，你说缘起，外面是缘起的，你不知道身体是缘起的，你知道身体是缘起，你不知道念头也是缘起的，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六道波罗蜜，你知道外面具足六道波罗蜜，但是身体没有行六道波罗蜜，是吧？身体在行六道波罗蜜，可是心上没有六道波罗蜜，但是心上不具足六道，身体在六波罗蜜都不算，一定要心上六波罗蜜。所以心上具足六波罗蜜，身上波罗蜜，外面波罗蜜完全统一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跟佛性相应，知道吗？那个才体，那个说全部的六道波罗蜜。就是说我讲六道波罗蜜全部是六道波罗蜜，就是说无常一切从里到外都是无常，就彻底无常，所以缘起彻底都是一个缘起法，知道吗？恶的话从外到内全是恶，要善的话从外到内全是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你从念上面来讲的话，你的这个念是吧，那个念升起的时候，就说你念啦，就是说我这个拜佛啊可以消业障，那也叫念，是吧？就是说啊，这个那说这种念，这种舍法，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要舍苦，我要得乐，我要拜佛，我要做善事，我要做功德，圆满功德，这样做功德，这是在相上功德，身上功德，但你心上没有功德，那这个心上功德就是你做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是这个或者是缘起，或者是无常，或者是六度或者是什么样的体，跟那个完全念头完全吻合一致了， 所以任何修法都是从外到身体到内，要这里洗刷洗刷。我们一般人呢，只知道外面就是身体，就是说身体不做，有的呢从身体或外面做，心上不做，是吧？所以落到心上去的时候是最纠结的。为什么呢？你就说你烦恼，你烦恼是因为念头升起啊。你知道念是没有自信即是空的时候，这个念，就是说一观察，我知道烦恼的那个念头啊，诶，它是空的，它是没有自信的，是吧？你观察这个念头，它是没有体的时候，外面的烦恼自现，自己因为你念头不生时，外面烦恼也怎么会有体呢？就是说从根本上下手的时候是究竟成佛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你念头不生时，烦恼六道轮回就同时断掉，瞬间就会全部消失，就这样。因为它无所处，就是说它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出的地方。这样你思想，你了解你这一念的思想现前的话，所有的思想自然会现前，就没有一个别的东西舍后去啊。所以我们念佛要感到这种，就是说要获得一种受用的话，就是说要念的，就是说念了以后，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恰恰你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能念这个体呀、是刹那刹那无住的，那你是佛号自空。好，这个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知道念念不可得，念念这个念是缘起的，是缘起。虽然有这个念，但是是缘起的。你不能说我不要念了，知道吗？这个念是缘起，就像空空讲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讲空这个名词是要靠很多的原因，靠声音呐、靠这个大脑子啊，靠精神啊，靠空间呐、这都是缘起，缘起就是空。所以呢，从且空，就是说你要缘起，表面上的缘起和内在的缘起，就是说我是讲这个我是空是缘起了，那在这知道缘起的那个点还是缘起，就是空了嘛，就是没有了嘛。所以呢要深入缘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本性。如果你不深入到心上去，就是表面上的缘起就变成名字的执着、法的执着，名字执着、法执着都在法上去了，都是法，法执它也是不能解脱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顺入到本性上去，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啊。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我建了一个念佛堂，很多人得到解脱，就是我没解脱。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做了念佛堂，是吧？就一个我，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就讲了北俱义北俱义跟这个因为法师的一个故事因为这还是出家的情操道光，道光大师道观禅师和北俱义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北俱义呢，就是请道观法师呢到他家里吃饭，写了一首诗。后来呢他就又回复了一首诗，而这首诗呢就显示出出家的一种道气，一种道气，就出家的一种高尚，出家的一种高风亮节的这种情操所以这个故事呢就特别令我们出家呢有了一轮道心出来。但是北俱义这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小小的讲一下这个北俱义。北俱义呢这个人是人家称为叫做呢诗魔，他是诗魔，就是他喜欢写诗，诗都诸侯入魔了，诸侯入魔有点像诗王，我们还有诗圣啦，还有这个很多诗什么什么。他说但是他呢老年的时候才信佛，是吧？他叫香山居士。他说这个北俱义他的字叫诺天说这个又称为叫呢醉隐先生，是吧？他是山西太原人。他说他跟他的曾祖父呢这个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河南那一块呢山西河南山西人，祖籍是山西。后来他生于河南，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一岁的时候河南就开始打仗这个苦不了生，很多的军生呢都很苦所以呢这个北俱义呢他少年是在安徽，生在安徽，后来呢 因为被贬到江州啊，在江州啊写了一首诗，大家知道叫《琵琶亭》是吧？《琵琶亭》写着啊，非常的这个啊，大家都认为这非常好。毛泽东也特喜欢这个诗，所以这个白居易呢，他这个写诗的时候是非常刻苦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能够把诗写好，他才经过刻苦，不是随情而发。当然，开悟的人就不一样，像释迦牟尼佛。弥勒日巴他唱歌的时候唱的都是非常优美的诗，就是他随口而说，他就因为他通过现象看到实体，他唱的歌的时候借这个狮头，借这个草，借着虚空，借着波源，可以唱出自信出来。还有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在密宗里面有一个六世班禅是吧，哇，是达赖是班禅，六世班禅哇，唱着那个就像唱情歌一样是吧。其实他唱的，如果你自己观察一下，都是佛性啊。他半夜爬出魂墙去找那个鱼孩子是吧，其实呢他找的鱼孩不是鱼孩，是佛性。他说被围墙跟他哭在里面，他就是说只能偷偷的去见他，佛性只有偷见，我们用眼耳鼻身鼻你根本见不到，你能见到吗？能见到佛，能够大明大白的跟人家讲我见到佛性，人家谁都不信。所以佛性只有偷偷的见，知道吗？所以他讲的是佛性，是解脱，是哪一种在人生中，在人种种煎熬，种种拜佛，种种这个忏悔，都是为了见他一面。所以在世间来讲，哇，所有的礼拜，所有的唱歌，所有的这个念咒子，都是为了见他一面。见谁一面呢？其实世间人家见情人一面，他事实上他在见佛性一面，就是为了见佛性，我这样勤勤的修行打坐啊，苦恨啊，种种拜佛手段，我为什么这样搞呢？就是为了见到我们的佛性是吧。所以我们这样的苦苦的修干什么？不就是为了偷偷想见他一面吗？就是这一辈子能见他一面我就足了是吧。就是有人讲，哎呀，我这辈子修行我这样感应一下一次我也是非常满足了。其实你真的能感应一次的话，你又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回复向他。就像您跟毛泽东亲近时候握个手的话，你就是个优秀的红卫兵是吧。然后他快死的时候讲，我见过毛泽东是吧。如果我们一个国家的什么一个大人到我们无量寿寺讲一口说的话，这个说我们是尊胜的荣耀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能见他一面，我这一辈子可以把整个的身心奉献给他是吧。所以我们有这感觉吗？像你见我们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要见了他，你说不定我们见单法师跟你讲讲话，你一辈子都不会退心的，是吧？就是说，因为名人嘛，可是呢，因为这个名人他并不能让你悟道，我们要见到真性一面才是真的。见了名人有什么用？还在生死。我们以前一个就是，我见了毛泽东一面。后来回来又天天认为他是骨干分子，哇，做什么事情都有劲，一讲起党的事情他特别有劲啊。既然拜佛了，念佛了，学佛了，但一讲到那个他特别有劲，比佛还积极，他就因为到了天安门广场去接见了他。所以呢回来以后呢他在炫耀自己，就是那么见了一面，你就发现他有那么大的力量，就是说佛有佛理，魔有魔理，知道吗？就是说这是我们要见佛不要见魔。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出家人嘛，做居士还做下海，见了虚云闹和他一面，后来呢在任何人讲话的话都不怕人，就是连我们连禅佛他都瞧不起，是吧？都敢怎么样怎么样的，就因为他在小的时候见过虚云闹和他，就见了一面而已。他就是一辈子感到荣耀，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力量给他的，知道吗？是因为我们能见佛一面多大的原因啊，是不是要感受到这一点体，是吧？是因为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要一些感应呢，可能会触动我们修行更加力量。因为我们很多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人，或者说靠人家的劝导，还不如能见一面。见一面的话谁都不会退转了，是吧？是因为我们这一生，你像我见过弥勒菩萨，我身心荣耀啊！我这辈子我见过弥勒菩萨，我就身心慈悲。为什么呢？ 我就想弥勒菩萨慈悲，他叫我多多念佛，我这一辈子实现他的念佛，就因为他讲了四个字多多念佛。在梦中他叫我多多念佛，我这一辈子就实现他的听他话，就因为我在见到他那么真实。后来修阿弥陀佛，我又见到阿弥陀佛，哇，又太感动了，就见那么一面，我一辈子为他，我愿意为他生，我愿意为他死，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世间所有都不要，我愿意跟他走。为什么？就因为见了他一面，他叫我念佛，叫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想啊，弥勒菩萨慈悲，我一定要修慈悲，任何地方我都要忍耐，因为他是我的表率，他是我的明星，他是我的座名。那我说我要以他为榜样，以他的行持，以他的力量为榜样，就是这种力量，知道吗？你就是要相应有加持，你知道吗？所以呢，师父要给尊生有一种这种加持，能见到师父是不是念阿弥陀，我实际哪里跟着阿弥陀走。所以师父对尊生要有这种力量出来，不是我听你跟你讲那么多，真的不是，就是说你知道我念佛，然后呢你跟着我走的时候，你对我特别崇拜，你就实现他的念佛，是不是？因为当天我因为师父念佛，我就要跟他念佛，是吧？师父这个这种加持你。所以呢，修行要先修威德嘛，就给予尊生的弟子，就是不需要讲话的，你的威仪，你的修行，你的慈悲，你的忍耐，你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能够令一切尊生百万世啊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讲走失，讲走失就给我们体现出一轮啊内心的一轮起动力啊，所以道理等得再多也是很淡薄的，非常淡薄的，是吧？就呢，在世间呢，就说恋爱的人，就是你爱你老公，发现呢生了很多烦恼，非常非常大的烦恼，你每天恨他，计划他，憎恨他。啊，忘了有一天你老公发了一个玩笑的一个调皮的小狮子啊，或者是小人物笑一下，你就发现你所有的计划烦恼痛苦都没有了，你觉得原来我丈夫是爱我的，就这么一件事情，发现你所有的计划，你一年两年三年这么多年过来，我记得我有一个居士嘛，一个居士见到我的时候呢，就格格不入，真觉得师父高高在上，他在底下仰望着，他师父跟我呢格格不入，他每天都在计划怎么跟师父接触，然后怕师父，有时候是讨厌师父，恨师父，那这呢什么事情都想到，就对着师父给我说，有一天师父呢就放了一个玫瑰花给他了，是吧？是吧？后来呢他就感觉到呢，哎，原来师父他也会这样你开玩笑啊，哎，一下子呢他觉得师父可以跟他讲话，就是稍微的话一个，他所有心中的矛盾、猜测、怀疑、憎恨，或者是嫉妒，或者的全部云消瓦解，怀疑一下子跟师父就见了很多。哦，原来师父的一件事情可以把他心中很多事情都打消掉，知道吗？所以呢，就说人的烦恼本来是虚假的，他是自己设立出来，你念头非常多，但是一瞬间可以把你念头消掉，你发现了，就是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五岳禅师，大德，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大脑子里文字太多了，是吧？文字太多，你赶快走，赶快走，就说你到边上去。后来走走走走，他心中肯定有这个，哦，你说我很文字太多，计划我要想怎么舍啊，怎么修啊，以后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样子，现在这时候，他在后面叫大德，他一回头。瞬间他所有的计划都没有了，这时马走在后面说，这是什么？因为这个当下心里面是空荡荡的，一点点都不生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嘛，这个是这个就是嘛，就是说一念不生之时那个东西就是嘛，所以我要找到了一念不生的那个当下那个东西，哇，所有的这个计划都是虚妄的，你计划的很长的时间，发现一瞬间就消失掉了。至于在今年一位祖师讲过这样一句话，是说世间谁什么东西最真实，就是世间什么东西，就是梦是最真实的啊。梦为什么梦是最真实的呢？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他说你人家打你一下骂你一下可以想很多天，是不是？如果你晚了做梦，你梦见一个人打到要杀你，你醒过来之后啊，幸亏是梦，是不是？你发现你也不恨他， 你发现一点都没有，是吧？哦，原来这个就是真实，瞬间就把它丢掉了。如果我现在骂你，你都丢不下来。我发现梦中有人要杀你，你都可以瞬间丢下来，因为那是梦。如果我把骂你，一瞬间你能看到这是梦的时候，会什么样？你也就放下了，你就解脱了嘛，是不是？这也就是说，《金刚经》更加愚梦幻泡影，亦漏亦颠，应作如是观。我们总认为呢，梦是梦，真实是真实。其实人在生活中要把它当成梦想，梦想。哦，那么多的烦恼，这是一个梦而已。醒过来说啊，幸亏是梦，幸亏啊。我吃饭，我就是说，我现在说，你天天吃饭，天天吃饭，天天吃饭，一顿啊，哎呀，这个吃饭要吃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啊，发现这样深深是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还要吃饭，这是不是？幸亏是梦呢，是吧？我还会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就不要吃饭啦，是不是？我还在梦中，我觉得要吃饭。你现在在梦里面能知道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能够知道是梦，那恭喜你，啊，恭喜你，你就悟了，知道吧？所以呢，唯有佛陀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释迦牟尼八相成道，他知道这是梦。他如果不知道是梦，就完蛋了。为什么呢？这个八相成道搞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你想。这个八相成道六年苦恨要搞到什么后为止？搞了一搞，搞了一搞，搞了一搞。他要不认为是闷的话，那幸亏是闷啦、啊。他醒过来之后就没有啦，做梦而已啊。他醒过来之后就没有了，他就知道当下就知道是闷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吃饭、睡衣、睡觉，只要你认为他不是闷，你自己想一想都很苦。所以这个白居易啊，他是写的这一个诗啊，写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那个，很难。同是天涯沦落人，沦落人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说我们都是苦的人，知道都在梦中在做梦，我们都是苦的人，知道是苦，知道是梦，我们都是一样的梦，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说我们这块见面，何必呢？是一个过去相识的人呢，我们都是同样啊，同样啊，任罗人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恨这个，恨这，恨那个，爱这个，爱那个。我们不需要那么自私自利，我们互相关心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去相识，我们只要见面就是缘分，是吧？我们有缘何必相识呢？是吧？你非要找一个相识，只要我们这一块有缘，我们都是苦人，都是很苦的。你天天吃饭吗？天天穿衣穿鞋睡觉不？天太阳底下晒不？啊，这个内部就情啊、爱呀、啊，然后在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苦，这些苦都是疼呀，落任人啊，任落人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的去啊，这个寻找什么，就是当下悟到这个道理。所以他写的东西，我感觉到都是一种世间的一种苦啊。他写的诗里面就感觉，因为后来祖师们。有的法师啊，他认为白居易后来写的诗啊，都是开悟的诗，写的非常，后面写的诗写的非常好，是吧？我看了以后啊，我感觉到他是个像开悟的人一样啊、嗯。所以他这个出生的时候在河南那边啊、嗯，在河南那边，后来到安徽，后来呢，他的祖母啊病故，所以当时白居易呢，为了写诗啊，勤奋过分啊，就过分了。他就说，他一喝酒呢，又是酒狂，是吧？一喝酒就要写诗，是吧？他说这个，他从白天啊写到晚上，啊写着那个啊，他常常比较跟长恨歌啊，就写着那个啊那个什么地呀、啊。跟这个十大才女之一的叫什么啊？叫什么贵妃是吧？啊，贵妃啊，写的也比较很悲惨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他在这个世间很苦吧，就是写了很多很悲惨的这些事，所以他悟的也比较快。人越感觉到苦，他就悟得越快，知道吗？ 人感觉到感官刺激啊，享受快乐啊，他没有这种苦的概念，在生活中感受不到苦的概念，他就不会感受到解脱，不追求解脱，就是越感受到苦，他就越会呢，感受到人的解脱的这个心就别强，所以他写的诗写出来呢，但是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并没有开悟，他也没有学佛，他就是说不断地把心呐、那种苦落在酒上，落在诗词上，就把自己寄托在酒上，他把生命寄托在诗上，他的诗啊就是他的生命。他写诗的时候写到什么样呢？口舌生疮，就是说他每天写字写到自己的嘴巴都生疮了，口都破掉了，嘴巴丝条都烂掉了，对吧？手指呢这个成就是说这个都怎么样了，是吧？所以人我称为叫诗发魔的状态。所以呢，他这个写的一些主要的这个作品，什么《长恨歌》啊，《卖炭翁》啊，《琵琶行》啊，还有什么《草原生》《草原》啊，《古草》《古原草生变》啊，还有《钱塘湖春行》，还有《忆江南》啊，种种这些诗都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可以称他这个，我们用佛教的思想来思维啊，可以思维到很多啊佛教的一些思想。但是呢，白居易呢，白居易跟韬光禅师，因为他在杭州嘛，是吧？在杭州跟韬光禅师有一段业。韬光禅师是什么？是四川人，四川的人。有一天呢，他这个出游，就是离开了师父出游，出游到这个，他师父就说，他让他玉，他说玉天可钱，遇到天就可以取钱，焚朝之纸，后来那个唐木真时啊，这个韬光禅师就是在外面与友参学，就到了灵隐寺。灵隐寺那个地方有一个沟啊，朝沟屋啊，朝沟屋就是朝沟一个山边一个洼，走到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叫朝沟屋啊。白居易呢，正好也出生在杭州，去了杭州当刺史啊。白居易呢，他叫洛天，他又有一个名字叫洛天。他说他这上面他师父就告诉他嘛，他说你遇天可浅，就遇到天可浅，他就想哦，是不是就是洛天了，洛天就是白居易，是吧？他说他这个玉朝焚朝可止，哦，这个朝就是临崖山一个朝沟屋那个地方，那个朝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打了一个茅棚，就住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地方白居易呢为其题名叫法堂，就白居易给他提了一个名字啊。后来呢，这个常常跟白居易在一起啊，白居易写诗啊，有一首诗啊，这个就关于他两个的事情。因为这个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呢两年，他非常喜欢西湖，然后在这个迷恋西湖的这个香茗甘泉呢，常要文人诗僧吟诗品茶，与灵隐寺的这个道观禅师呢非常非常要好，并且他们来往比较顺利，留下了很多他跟他俩的佳话啊，喝茶的。有一次呢，白居易精心背下了受斋，并且写下一首诗送给道光禅师，邀请他到了家里去共餐。共餐那就像请我们去吃饭，就这个意思，知道？白居易也是一样的。那说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就是说这首诗写的，就是说 向他表明的，就是北就是北居一了，北屋就是我家的意思啊。看相犯，就是我呢主了依我相犯，烘心不日家，就是说我家里面是没有烘火心，大家烘啊，烘吃烘的烘心啊，欲权成各粉，各粉知道吧，各粉就是我们吃的各粉啊，吃的各粉就用这个泉水泡各粉啊，营养，那就是说我们讲很那个时候他也很重视养生，可能是用那个葛粉和这个矿泉的那个泉水啊打壶喝是吧，吸收盼同花是吧，清戒取叶黄红姜这个带紫芽，这就是一种菜啊，比较好吃的菜，是吧？我们讲芥菜呀、青啊，他说，把那些黄的那个叶子取掉，是吧？红姜，还带这样，这不知道是什么菜，是吧？然后这个菜肯定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妙啊，都是非常嫩的，是吧？他说：“司命啊，命司相伴时，再比一樽茶。”就是说请师傅过来到我家里吃饭，他说吃完后呢我们再摆一堆茶，我们来谈诗论道啊，这个是非常优美的一件事情。然后不只是我们请来吃饭啊，讲的这个境界一般就是说一般人听到哇太美了，这首诗一写出来就感觉到他的家庭他的境界是吧，那一桌子菜是吧，和当时的这个境界，还有这个好茶在等着，有泉水是吧，他说这非常好的境界，一般人就跑去了是吧，一样你跟我这样讲我就开车跑去了呵呵啊，这么好的境界我肯定会去的。哎，这个北居一呢就他地方的长官招待这样的高僧啊，作诗呢费了一番的苦心呢啊，这个名胜的场所显得很喧哗嘛，就是酒，他就说我不带你到一个酒店里去吃饭，那些地方太喧哗太浮华了，你和尚是不喜欢的。他说酒肆呢又显得太虚气太草率，对佛不尊重啊，对法师也不尊重，是俗。他说我在家里面搞一些斋饭啊，恐交情不大啦，这个去是欲谈吐，就是想象呢，被屋就是自己呀、啊，不，我在自己房间周围呢，还故意的打扮了一番，是吧？要符合啊你的境界，佛的就像说我们这个慧远大师当时要请他妈妈过来，那怕他妈妈住不习惯啦，所以在邓林阁前面搞了一个叫做房，叫夜门寺，邓林寺前面一起一个叫夜门寺。夜门寺是在山西的，因为他坤浪妈妈这个不想离开家乡，就在这边做了一个跟他家一样的一个夜门寺，想叫他妈妈到这边去，结果他妈妈也过来住了，结果就过来住一段时间还是不习惯，后来还是回去了，所以就留下一个夜门寺。他说这个夜门寺后来是老百姓住，东林寺过足很大的那个好多田地的，皇帝赐了好多田地。他说杜林寺前面呢有很多的那些打工的，就是专程在杜林寺打长工的，过去封建社会他说都有那很多打长工的人，因为过去的寺庙都有好多田地，你像慧远大师非常有名的，所以皇帝都赐地赐田地给他，他说就请外面的打长工长期住在寺庙里面，在庙里生在庙里死，就是但是不在寺庙里，在外面啊，搞一个地方，就我们住长工的人，也就是说，他怕这位高僧不来呢，把家里呢故意调色了一下，跟这个高僧，也就是很尊重大师，不像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啊，有的还放电视啊，可能就与我们的现在格格不入，所以你们要请我们吃饭，要搞一些佛珠啊，搞一些拜殿啦、啊。 把房间打了，然后这些熟的灯要搬走，知道吧？要让师父到我家来吃饭，就像到庙堂一样，让师父欢喜，因为这样的心态，这个北俱义还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啊，来接见这位高僧，是吧？就是说我们对高僧的这种尊重啊，因为我们这样讲，大家以后就知道了。以后你回家就要请高僧到你家里去吃饭，你就把家里打扫干净、干净，不要搞得那么繁华，把黄金放在外面，把你那个富裕的东西、那些俗的东西放在外面，也把酒看起来，是吧？把那些俗的东西藏起来，不能让师父看到了，让师父到那挂一些佛珠、草帽和那拜垫挂在，这样你让师父到你家里一看，就像是庙堂一样，是吧？这里面这就是对师父的一种对师父的境界啊，产生一个呢，非常吻合的这种，所以呢，用了一番心意，并且他对师父这种恭敬心呢，能达到诚心诚意的。所以呢，所以北俱义他就是真正的做了一个具士的这个份啊，所以说这里我们学习了。所以呢，北俱义呢还捐也啊，这个准备的一些食物和这个藕粉是吧，还有这个紫藤花啊，可以泡茶的紫藤啊，紫藤我那个地方有紫藤，可以啊，可以这个也可以养生的啊，青芥、红姜这些都是好东西是吧？色香味俱全，所以北俱义拜见这个大师，也许呢陈情于家属啊，刻意啊多弯然，夫家无味皆空，又怎么会？啊，为一等斋饭而得心呢？所以白居易冤心良苦，却不懂得啊最根本的解题。就道观禅师呢，当然是注解王逸的啊，写了一首诗注解，拒绝了白居易的邀请。就是说，现在是，就是说，一怕他啊不好，写了一首诗给他了，回答就拒绝。他就诚实于显出这首诗里面显出一个出家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啊，这首诗这样写的：三爷三生野性的豪灵邪，就是三，就是我出家人在山上住习惯了，就像野人一样啊，不适合于你那种官场的礼节，或者你世间的这种俗套，或者说你家里搞得再好还是世俗，不像我在山上啊，可以随地而卧，是吧？就是这种随地而坐、席地而坐这种状态你就没有。那我说我在我那个水都是喝水盛的，你还要打水盛在那个地方，我直接喝水是吧？他把杯子拿着全的，接着进去就可以喝了，泉水都在林里面，直接拿着。他说没向野安起身名，就是说我每天睡觉啊。在石头上睡觉，我到你家里去，你是个当官的是吧，你再讲喝茶我也要一本正经跟你坐在一起是吧，但是哪有我吃到饭以后呢，他说我在林前里面躺在在那个石头上睡觉都好啊，所以我干嘛还到你那里去一本正经坐在那个地方是吧。他说我出家人天天，就是说出家人这种道气啊，根本不适合于这种关系，但是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出家人，能让官场啊搞得非常愉快，这样。你像说我们的昌明老和尚呢，人家就叫正智和尚，是吧？还有我们太虚大师也叫正智和尚，啊，有很多的正智和尚，啊。那么真正的山野，像他这样的人，在山里面去习惯的人，就不适合于这种官场的风，啊，不屑斋身。培育呢，就是说，我没办法啊，去陪着你啊，培育呢，就是啊，为人饮水君经年，就是。至于曾是为饮君经年，被人咋可啊来亲张张？就是说，被人怎么可能把这个青天啊给粘住呢？啊，风一吹，它就没有了，是吧？啊，明月难叫下边的，就是说日头跟月亮在天上，你怎么能让它啊 下来呢，就是说出家人就像那杯云一样啊，飘而无根，是吧？他是不受人家控制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明曰，你能够叫他下到下蓝天吗？就说，就像日头在天上，能够叫他下蓝天吗？就是说这个我们出表面，我们出讲就像日头月亮一样啊，就是说这个高风亮节，这个啊不受人家的来自控啊控制，和这个要他下来就下来，是吧？啊，你怎么一点名啊利啊色相呢、啊、就把我啊给诱惑出来，我就得念头了，就是他不因为他能够叫日头跟月亮倒到地上来吗？真的不可能的。就是说尘世不能飞起去，就是说尘中这些事情呢不是我要处理地方。他我出来以后呢，那个烟雾可能会成这个楼啊，可能是会惊动了这个烟雾啊，就是说空房烟，就是烟状翠就是掉下来，翠雷前就是掉下来，就是说我要跑去了，把那个把你门前的那个烟雾给惊动了啊，掉下来怎么办呢？是吧？就是说他不想去做这些啊世俗的那些刁民过欲的那些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你请我去吃饭，我就好有面子，是吧？你好有面子，我要这样做了，就是说会让很多人对我呢生起这个，就是别人啊，某一个人白居易禅师被白居易请过去就好有面子，就会让很多人来争讶，是吧？我转我生起了这个有的恶念啊，或者说攀缘啊，或者是嫉妒啊，都会生出来。就是说本来没有事情，我这一去好了，我本来坐在这个两山里面没有事情，你请我吃了一顿饭，结果呢把很多人的心都给搞动了，那我何必去呢？是吧？所以后面那个禅师也讲了，就是说在这个公案里面讲了，就是说我不受皇帝邀请，就是因为怕这个世界人学这种样子，知道？就是说我要受你的邀请，将来别人就是人。你发现吗？修行的和尚，就是说他的师父是修行人，你发现底下徒弟都会想修行，这真的会这样的。你发现，我就发现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出家人，后来我发现他的徒弟啊都喜欢要名，什么样的师父带什么样的徒弟，什么样的父亲带什么样的儿子，真的会这样，知道吗？就是说这个虽然作为一个人师人天示范，作为师表，你就应该让别人家，就是越是出名越要低调，你越是出名你越要知道人知舍人舍，就是说你应该对你所做的行为要负责，你不能够人家请你去你就去吧，是吧？因为请你去的话，你不觉得别人在后面哦，他师父原来做了师父这么好啊，还有当官的请，因为他没有破出名和利啊。那师父名量大，你可能不为他说无缘，但是别人会给你许愿，就这样哦。师父可以当会长，那我明年也要去当会长。哦，师父在跟人家生理，那我明年也跟人家去生理，就这样。那师父去攀有钱的人，那徒弟呢想到哦，原来做师父可以那么有钱，我也要做师父那样子，他就会跟后面学，是吧？是越有名越要修行。越是有名越要照顾后面人，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名高处不胜寒的，就是说你一旦太有名了，你可能会堕地狱也很深，知道吧？就是说你要会做的话，可以带很多众生成佛，你要不会做，可以带很多人下堕地狱，是吧？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你还做一个平凡僧就好了。因为你看人家看不到你啊，人在一个寺庙的最后香灯是谁也看不到你，是不是？你想睡就睡，你想做就做，是吧？人家也不会说你的，反正你就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把他搞得很厉害的话呢，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所以会修行的人呢，会隐藏自己， 假设你很有敏气的话，哎，你也可能会有这个尊生要向你学习，是吧？所以后面一首诗啊写得也非常好，你另外再说。阿弥陀佛。